好，
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个新的主题，叫吸奶之约系列啊，应该是十个讲章哈，吸奶之约。吸奶之约这个系列，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怎么听哈。一开始这几个讲章可能你不会特别的感动哈，因为吸奶之约是我们讲的是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整个的思路是慢慢慢慢达到高潮的。你们有没有看过出埃及记啊？看到哪儿停下来的？看到造约柜，对不对？哇，前面故事很好啊，搞得非常好，结果跑到造约柜的时候，等一下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对不对？然后呢出来一个人叫比萨列哈，他按照神的那个旨意，就是造了一个会幕，造了一个约柜啊，然后祭司还穿上什么袍子啊什么的。你会觉得很无聊，马上跳过去。对不起，你跳过了出埃及记的高潮部分，所以你没有搞清楚出埃及记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这个吸奶之约这个讲座是讲的是出埃及记这卷书啊，大概十个讲座，它是不断递进的，不断升华的哈。一开始可能还讲的比较温柔，讲到后面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好，那如果你们想要明白出埃及记到底怎么回事呢，你得跟着我们最起码10次到11次哈，最起码10次啊，一直到大概十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可以把这个出埃及记讲完。今天我们来讲出那个吸奶之约系列的啊，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啊，第一到第二章，第一个讲章叫摩西的出生，其实这个出生也包括他的成长部分哈。好，讲之前呢，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婴儿的出生哈。婴儿的出生其实是件好事还是件不好事？
好事。
好事哈，因为很多姊妹们可能不同意，因为你们生过孩子就知道，哇，生个孩子实在太痛苦。我们家生老二的时候，我陪在我妻子边上，因为那时候在国外嘛。一生老大的时候没有感觉，反正就是那个产房进去出来，看他那个样子，我也不明白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第二次在那个国外生孩子，那个丈夫陪在边上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啊，没有把他吓坏，把我吓坏了哈，啊，真的是好恐怖啊！对，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要求他生第三个。啊，对，好。那么那个婴儿的出生是一件喜庆的事，对不对？啊，一开始是痛苦的，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呢？约翰福音16:21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喜欢世界上生了一个人哈。我本来想再给大家看看那些可爱的婴儿的照片哈，后来因为时间原因就没有找。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婴儿的出生，正好跟常人相反。你们知道圣经里面哪些婴儿的出生是跟常人相反的吗？啊，哎，知道有一个哈，耶稣新约里面，对不对？他怎么跟常人相反？哇，一生出来就要被杀掉，对不对？好恐怖啊！而且他还生在马槽里，连一个那个床都没有哈。啊，还有谁？还有一个是摩西，对不对？旧约是摩西，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摩西，新约里面一个是耶稣，这两个人的出生啊，跟常人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去研究，等会我们会提到，如果你去研究摩西跟耶稣的出生，你会发现很类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情况，这个类似性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这个类似性，为什么摩西跟耶稣的出生是那么不寻常，为什么这两个出生是那样的类似。如果你明白了以后，你会豁然开朗，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带着一个正确的眼睛去看出埃及记。所以出埃及记如何看明白，这个钥匙就是摩西跟耶稣的出生的相似性。呵呵，这个是一个秘诀哈，很有意思。好，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1到2章好不好？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是选读哈，因为太长了，所以我们把重要的那个经文拿出来，一共是4个PPT 哈。好，我们首先我们一起开声读出埃及记第1到第2章，1、2、3。
以色列的众子坐在亚缅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共有70人。以色列人生养就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土地中。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土地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见长，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独立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住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到米甸地居住。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大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好，感谢神的话语。读完以后你大概已经大概猜到了一点点，觉得哇，这个故事很精彩哈。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背景哈。有第一部分是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哈。首先让我们看看摩西啊出生的背景。这里提到出埃及记第一到第七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七节提到，他说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啊，这里没有打出来，我那个有那个经文是我给大家稍微读一下哈。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西布伦啊、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啊。这个名字是根据那个这个母亲来写的哈。第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就是根据他们的母亲利亚，对，根据利亚哈，然后是拉杰，然后呢再是两个是婢女哈，根据他们的母亲来排序的哈。但是有一个人没有写在里面啊，他说第五节说凡雅各所生的共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了啊，约瑟和他的兄弟并那一代的人那时候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众地哈。这里稍微要讲一讲这个摩西五经啊，因为这里提到了很多的背景。我跟大家说哈，你可能以前不知道，就是摩西五经是一本书，哎，大家知道吧？摩西五经不是很多书，它是一本书，知道哈？以色列人把它放在一块儿的啊，但是呢，它太长，所以呢，他们分成五卷，明白吧？卷把它卷起来，五卷啊。创出立民生，如果你要背的话就叫创出立民生哈，创世纪、出埃及纪、立位纪、民数纪、生命纪，这五个啊是有关系的哈。那个摩西五经是摩西时代写的，对不对？摩西在旷野里写，然后由他的后人稍微补充了一下这摩西五经哈，因为里面还记到摩西的死哈，摩西不可能写他死嘛，对吧？所以后代的人稍微补充了一下，但主要是摩西写。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如果你以那个时候的这个时代来看，这个摩西五经应该是这样来解读：创世纪是前面发生过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呢，创世纪是摩西五经的序言，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的主体，因为他讲了神怎么把他救出去，然后怎么样成为一个那个属神的子民啊。后面三卷书都很重要，是代表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的生活哈。第一个利未记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看到没有？利未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献祭嘛，跟上帝的关系。民数记是他们跟世界的关系，民数记讲的是耶和华的军队啊，以色列人就是，你看民数记里面就是他那个中间是会幕，那个十二支派围在边上，其实是一个行军打仗的队伍，犹大在中间的啊，他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跟世界征战。第三个生命记， 生命记就是明示律，对不对？大家最讨厌读的那部分，其实那部分很重要，因为那部分在今天指的是信主的人之间的关系啊。这里面讲到了以色列民跟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摩西五经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说一个属神的子民的生活啊。创世纪是序言，五经那个叫什么出埃及记是它的主体部分啊，那个十诫也在里面哈，然后那个救赎历史也在里面，后面三个利未记是跟神的关系，民数记跟世界的关系，还有那个生命记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哈，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读摩西五经一定要是一个整体。那么当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出埃及记跟创世记是有紧密联系的哈。我这边写了三个从那个解经书上摘下来的，因为我也没有这个功底能够知道这么多哈。圣经学者发现摩西五经出埃及记的第一个字母叫 Vav， 这个 Vav 这个词呢就是英文叫 end 啊，它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一本书的一开头和什么什么并且什么什么，你们觉得很奇怪吗？不是的，是因为那个出埃及记是跟着创世记，所以如果你要去明白出埃及记，你前面创世记得先读完啊，不要跳着读，不然你搞不明白的哈。第二个，你会发现出埃及记刚才讲到的第一章一节跟创世记四十六章八节是一样的，就是讲了那个以色列家的这些人哈，还有一章七节和创世记一章二十八节和九章一节都讲了文化使命啊，那个神对人的这些使命。所以我讲这些的原因是希望弟兄姐妹首先在没有往下读之前先有一个概念，摩西五经是一体。所以我们自己在讲到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打算，虽然摩西五经非常长，但是我会按照一卷书来讲，可以吗？大家明白哈，这就意味着明年我们继续讲摩西五经，要把它讲完哈。 OK， 今年会讲完摩西五经这个出埃及记，然后呢我重新排了一下讲章，那个今年最后我们会讲五个献祭，有那个以色列人的五个祭，记得是哪五个祭吗？不知道啊，没关系哈，反正到年底你就知道了哈，这五个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好，那我们回来来看一看这个摩西的这个出生背景哈，前面是插曲。出埃及记首先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哈哈，对不对？为什么呢？这里提到共70人到埃及，然后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满了全地，哇，这个太厉害了，这比今天那个叫什么？伊斯兰教徒他们那个生孩子生的还多哈，这个满了全地。当时去埃及的时候才70个人啊，12个支派70个人，但是出来的时候大概有100多万人哈，我没有数过啊，有多少人？200多万，就是男的就差不多有
男
啊，好，我没数过多少人。总而言之就是人丁兴旺。哎，你们记得吗？你们记得在创世纪讲太古历史的时候有讲过人丁兴旺其实是神对人的一个什么啊，一个祝福或者一个使命，对不对？这个叫文化使命，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哈。但是请大家记住，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在人背叛神以后变成了福音使命啊，福音使命就是文化使命，要让属神的子民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大家明白吗？所以不是那个物理上的生孩子，而是要传福音，大家明白哈。在人败坏以后我们要传福音，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哈，大家明白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到了埃及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哈。所以我给大家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说神的计划啊，就是人类的文化使命，借着恩典之约，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之约嘛，对不对？不断的推进，以至于在埃及开花结果了哈，是这样的啊。什么叫那个神的计划借着恩典之约呢？你们记得在讲那个雅各的祝福的时候，讲到了约瑟，对不对啊？一开始只有一点点人，但是借着约瑟这个器皿。雅各的祝福临到雅各家，神的祝福临到雅各家，以至于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得以部分的实现，大家明白吧？神给亚伯拉罕什么应许啊？那个万国万民都要因你得福，对不对？第一个，你要离开本地， 第二个要成为大国，第三个万民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在约瑟时期已经部分的实现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势头是非常好的，神的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哈。其实如果你打开那个历史长河，你会发现基督的教会也是这样，那个一开始只有12个门徒，对不对？120个人在马可楼上祷告，你看看这些数字哈。结果呢，五旬节有3000人，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啊？知道吗？有人说20亿，啊，包括天主教徒一共20亿，啊，开花结果哈，是不是啊？啊，我们教会是不是也开花结果？我们教会那个去年的时候没那么多人，突然间呜就涨起来。哎呦，感谢主哈，这个是对的，这个势头是对的，感谢主哈，求主保守哈。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出生的之前那个时代是非常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神的计划总会受到拦阻，谁拦阻？魔鬼拦阻啊！但是魔鬼拦阻一般会通过他的代理人哈，就是这世界的君王。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8到10节是怎么说。他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壮，来吧，我们用巧计对待他们哈。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埃及 很有意思，他是不一定是埃及人做王啊。当时呢，有圣经学者研究，大概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埃及是改朝换代的，第18王朝和第17王朝是外国人闪族人是做王的，第18王朝是埃及人做王，大家明白是不同的人呐、啊，在做王，有学者分析，大概是在出埃及记大概是在出埃及这个事件大概是第19王朝的初期，啊。所以那个王死了，后来又来一个啊，大概是那个时候的初期。所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很能理解，因为是另外一个王，另外一个朝代，大家明白吧？好，那么到底是哪个朝代并不重要，因为是神从来不在乎他们，对不对？谁来的都一样啊，我们也不在乎他们。那个什么朝代，基督教仍然昌盛，大家同意吧？我们不需要在乎这么多啊，不要老是眼睛盯着那些东西，不要看。啊，我们相信神，好，那么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来了以后，治理全地了啊，他怎么样呢？他开始担忧一件事儿，为什么？他一看，哇，不得了，歌山地那里住了一个民族，实在太旺盛了，比埃及人还多，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首先他不敢乱来，因为他人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呢，他说我们用什么？用巧计。哎呦，这个巧计很麻烦哈，那个王动了脑筋，这是很麻烦啊，所以这个王呢就用了3个对策。接下来你会看见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有那个新的王，埃及王有3个对策来对付那个神的子民哈。我把这个3个对策等同于魔鬼对教会实行的3条轨迹哈。第一个，世上的苦功；第二个，神职人员的腐败；第三个，致命的逼迫。我们一个个来看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第一个是世上的苦工，出埃及记1章11到14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管辖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命苦哈，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啊。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个世上的苦工，其实就是这个埃及法老，也就是其实就是魔鬼的诡计，他要让人呐、疲于奔命。你们有没有疲于奔命的时候啊？有哈，疲于奔命，他要让你觉得生存第一，信仰第二，有没有啊？哎呀，我工作还没找着呢，我生活还没有解决呢，我先慢一下去教会，不要去教会，我等我这个事情解决了再说哈，有没有啊？有哈，啊，有的，对，加重担给他们，世俗的压力啊， 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世俗的压力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哈。你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很有压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办？我们要解决。其实你解决不了的，为什么？这是世界的法老加重担苦害你，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如果不靠着神，你是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苦的重担的。大家明白吧？啊，哎，我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经常加班的呀？有没有？加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不想上教会了，是不是？啊，有没有为了工作生存的原因，星期天就牺牲了这个聚会的时间的呀？有没有？因为工作原因，平时就不读经祷告了？你说哎呀太累太累，让我睡吧，明天再说吧，反正读圣经也不是今天一天两天的事儿。有没有因为工作原因加班加到很晚，以至于觉得命苦啊？你看这里是不是写了吗？觉得命苦啊，是不是啊？我看着大家，我就觉得好好笑啊！你看你们这个后面好多人都在，不要往后看，对，他们都命很苦啊，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你，你命很苦啊，你有一点不知道，那是一个属灵征战，真的，从来不知道。你今天看了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了。是法老在苦害你，你知道吗？你不知不知道？今天中国人哈、啊、活得真这个真叫辛苦啊！我告诉大家，我以前也过过很辛苦的日子。我以前在北京上班，早上8点钟去，晚上11点半下班。我一个人管94个课程，94个课程的培训，苦吧？哦，我当时就是法老给你一些甜头啊，但是这一点点甜头。结果呢，我把去教会的时间、读经祷告的时间、跟家里亲近的时间全部牺牲掉。当时的想法就是，哎呀，我做完这些，我可以攒到多少钱，然后呢，升到多少职位，结果发现是一场空。大家明白吗？所以我问大家，今天你有没有世俗的压力？你会不会因为世俗的压力拼命加班？你会不会因为世俗的压力使得你放弃本来应该与神交通的时间？如果有的话，我告诉大家，本相就是属灵征战。这世界的法老就是魔鬼撒旦，他要让你觉得命苦以至于离开神。大家明白吧？啊、哦，好，这是第一个法老的诡计哈。但是呢，神胜过了。为什么？神当然他是全能的主嘛。啊，只要你愿意祷告，只要你是属神的子民，他一定引领你走出这个命苦的阶段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越发怎么样，多起来，越发蔓延啊。所以那个法老的第一个诡计有没有成功啊？没成功，他们只是觉得命苦哈啊，没成功啊。总有一天圣灵会带着你这个每天都在加班的人走出加班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轨迹哈。第二个轨迹叫圣职人员的腐败，出埃及记第十五节到二十节哈。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斯弗拉，一个叫一名普阿啊，斯弗拉和普阿。哎，为什么两个人呢？我觉得很奇怪，100多万人怎么才两个接生婆？其实不是哈，你看前面那个基货城也是两个，对不对？啊，它代表的所有的收生婆，但是这个解释上面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说只有这两个收生婆没有向法老妥协啊，也有这样讲的。但是这个不重要。总而言之，我们就知道这个收生婆啊，那个法老要去收买他们。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是希伯来妇人收生，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婴就把他们杀了，若是女孩就留着他们那个存活啊。”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着埃及王的吩咐行，竟留存了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哎，你们为什么做这事，留存男孩的性命？”结果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也成立家室啊。” 这个里面稍微有一点文化背景。不过有人说了，好像神鼓励收生婆撒谎，是不是啊？有没有撒谎啊？有人有说的，就是说，这个不叫撒谎啊，他是为了保护生命，对不对？而且说不定那个收生婆讲的是一个案例嘛，对不对？有一次这个收生婆去了以后，发现这个果然是这个样子，他就拿了一个特例跟那个法老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君王的时候或法老的时候，我们也要用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啊，不是说要刻意的去撒谎。我们以后讲西敏要理问答的时候会解释什么叫不可撒谎，不可做假见证。好，但是重点不在于这里哈，重点在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收生婆就代表着教会的圣职人员。为什么？你看谁生了属灵的孩子啊？圣灵，神生的，对不对？我们是重生嘛，对不对？重生了以后，那要不要协助者啊？我觉得要哈，圣职人员就是一个协助者。比如说有没有人给你们上初信造就课程？有人呢、给你们上初信造就课程。对啊，这个传道人就是个器皿哈。其实传道人就是收生婆，圣灵生了我好好照顾，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法老的第二轨迹是什么？贿赂神职人员。哎呀，你们去把他们的信仰给毁灭掉，对不对？然后呢，我给你们好处，是不是啊？把信仰，把刚强的变成软弱的，信仰毁灭掉。所以有的教会在这方面的确做得不好，比如说洗礼，哎呀，这个人蒙神得救，给他洗礼，但是不给他讲洗礼的道理。这个其实他时间长了以后过了宗教生活，他却不明白这个真正的这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其实是把他毁掉了。因为他以为他知道，却是一辈子都不知道，那不就毁掉了吗？对不对？所以一个忠于神的收生婆，忠于神的神职人员，他一定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规规矩矩的跟大家去造就大家的生命。其实我告诉大家，造就你的生命是很难的事情，真的。因为要造就生命太辛苦了，造就一个人生命太辛苦，何况是教会里面如果有100人、1000人甚至10000人，那怎么办？所以这里面就会讲到教会的策略哈。好，那么这个收生婆有没有被埃及王所收买呢？
没有
啊，因为大部分的神职人员还是好的啊，还是忠于神的，否则也不会做这个工作哈。所以仍然啊，法老的诡计，第二诡计没有得逞啊，教会圣职人员的腐败没有得逞。好，那第三个怎么办？第一个没有用世界的那个世俗的压力把你压垮啊，第一个就是你加完班你还是来教会聚会啊，第二个圣职人员也没有让他腐败掉，可能腐败了一下，圣职人员悔改了，不行主啊，我还是忠于你，那怎么办？第三个诡计哈，致命的逼迫啊。出埃及记第1章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这个没有什么诡计了，直接谋杀哈，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性命。我都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法老在自作孽。为什么？你看丢在河里，你看我怎么解释。尼罗河是生命之河，是喂养埃及人的生命之河，但是法老把它变成一个死亡之河，你说是不是自作孽啊？对不对啊？不说这个婴孩死婴会在这个河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毒素，这个本身的举动就是反人类的，违反上帝创造的，对不对？所以法老的杀戮跟上帝的计划是背道而驰，一定是不蒙祝福，祝福一定是受咒诅的。那么这样的逼迫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呢？很多。我们知道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这样的逼迫，比如说你翻开初代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古罗马帝国，有人统计大概古罗马帝国因为这样的逼迫死掉的人，是那个殉道者大概有30到50万之多啊，30到50万之多啊，这个是那个宣教课程里面曾经我看到过的一组数字哈。但是20世纪死掉人最多，20世纪殉道人最多，对不起哈，都在 啊，我就不讲了哈，都在一些某些国家啊，所以这个是个事实啊，直接的逼迫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是有的，而且越来越多。其实我不知道二十一世纪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当时我看到这个宣教课程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傻掉了。我说啊，二十世纪居然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受害，而且是直接受害啊，这是历史事实。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呢？也有的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你今天如果敢去沙特阿拉伯传福音的话，他们是把你头给砍下来，砍头啊。伊朗我不知道是什么极刑啊啊。如果你去这些伊斯兰的国家，原教旨主义者的国家是很危险。我们有一位弟兄啊，去了这个中东的一个国家宣教，我们是替他捏把汗的啊，因为他去了那个地方，说好就好啊，说不好的话，一下子他就不会再回来了啊。所以那个鼓励大家，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为他奉献哈，不需要很大额的奉献，比如说你每个月给他100块、200块的奉献，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就是鼓励这样的宣教士，在最危险的地方去传福音，大家明白吧？啊，为他祷告。好，我讲一下摩西出生的背景哈。所以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摩西出生的背景是很有意思。一开始啊，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在不断的推进，但是魔鬼的阻挠也从来没有停止。所以今天的教会跟当初一样，面对三重危机：第一个，世上的苦工，有没有？
有。
第二个，教会的腐败，有没有？有。第三个，外界的逼迫啊，我们教会目前还没有受到逼迫，但是我想，世上的苦工，那个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承受世上苦工的哈，你如果胜过了这个，估计接下来可能魔鬼会来逼迫我们教会的腐败。如果我们连教会腐败都胜过了，我在想会不会外界的逼迫会来啊？嗯，这个是神在这个圣经话语当中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让我们做好准备，好不好？啊，好，所以神的仆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产生和成长的哈。不过你会发现，哎，等一下，大米弟兄，前面两个轨迹神都胜过了，最后一个轨迹神有没有胜过？有胜过吗？你看前面两个轨迹，神让以色列人越发增长，最后一个轨迹呢，直接的逼迫，神有没有胜过？神有胜过。哎，我们接下来看看摩西的出生，你们等会儿看哈。摩西的出生就是神奇妙的胜过法老的第三个轨迹，我当时读的时候把我笑死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摩西的出生。好好，摩西的出生让法老的第三个轨迹彻底破产。好，出埃及记第二章1-4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我边讲边解释哈，这个代表的就是摩西他有一个纯正的祭司系统哈，祭司的血统。好，那么那女人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见他极其俊美哈。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个俊美是什么意思？原文是甚好啊，这个词出现在六天创造里面，神造了光，神说甚好甚好哈啊，神造了什么？神说甚好甚好。最后神造完一切说一切都甚好，结果发现这个词又出现在摩西的出生当中，所以摩西的出生是一个创造的语言，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大家可以明白了啊，摩西的出生就好像神的新创造，神的新的创造又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大家明白吗？所以摩西的出生这个俊美是这样的意思哈。那么摩西出生是很俊美的，神的计划是非常美好的，是怎么来实现的呢？是借着他们的父母的这个信心来实现的哈。所以他们父母看见摩西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不是因为这个小孩漂亮，是因为他甚好，他是合神心意的好。希伯来书11:23是这样讲，他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啊，因着信啊。所以神的计划是借着摩西父母的信心来成就的。那么最后因为藏不住了，所以呢就娶了一个草苦香葡萄香抹上石漆和石油，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啊，它是防水的啊，将这个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当中啊，芦荻中。其实 有圣经学者是这样来解释的，他说这个蒲草香啊、蒲草香啊、抹上十七颗石油，有点像那个方舟啊、方舟的建造也是这样的啊、会渗水的木头，然后呢外面涂上松香啊、等等这些东西防水。
我问他们干不造反这么多人。
干嘛什么不造
反？他们已经很多很多
巧计对他们嘛，他们那个对啊，法老是用巧计嘛，对不对啊、巧计对他们哈，为什么不造反？巧计嘛，
要把自己的孩子杀了、他们干不
造反对，因为是巧计嘛，是他们命苦嘛，对不对？那命苦以后一切都放弃了，然后你就不会那个听任宰割哈。 OK，所以那个摩西的出生其实又让我们想到了这个方舟哈。当这个蒲草箱放在这个约旦尼罗河里面的时候，就好像在一个死亡的河里面，死亡的水当中啊，摩西安详的躺在神所赐平安的这样的一个方舟当中啊。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样子哈。好，这是摩西的出生，这个还不足以惊讶哈。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怎么样？我刚才讲了什么？神已经有插手了，对不对？甚好的，俊美的，哇，神的新创造，尝了他三个月，哇，神使用人的信心，一个蒲草箱，哇，有点像神的方舟，神已经开始着手那个保守摩西了，是不是很奇妙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啊！出埃及记二章五到六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看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一哭，她就怜悯，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好，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太厉害了，神竟然用法老家的人亲自毁掉法老的诡计，是不是啊？你不是要想杀所有的希伯来人吗？哎，我问大家，这个法老的女儿知不知道法老的命令啊？
知道，
肯定知道。她知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啊？
知道，
也知道，对不对？但是她为什么突然间会这么心软呢？我觉得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对不对？是神让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是神让她看见箱子在芦笛当中，是神让她打开箱子的时候一看孩子一哭，她就怜悯他啊。所以呢，神打败仇敌的方法是令人惊讶的，对不对啊？其实我们看到婴孩耶稣神奇般的从希律王的天罗地网中逃脱啊，等会儿会来讲，以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发现这么不可思议的戏剧化的场面出现了，我们真的是很敬拜赞美神，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刚才提到了你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你不要绝望。但是我想说的，你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你看到这么戏剧化的场面，你不仅是不要绝望，你要喜乐。你要说，主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么苦难的婚姻当中、亲子关系当中、工作当中？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么的老板？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个同事？你为什么让我赚这么少的钱？主啊，感谢赞美你啊！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很喜乐啊，因为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翻转，而且翻转起来就跟摩西一个希伯来人竟然成了埃及的王子一样，这么戏剧化。你相不相信神会这样做？对，那你干嘛还忧愁？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抱怨嘛，哎呀，家里面不好，哎呀，其实我也有抱怨哈，哎呀，我的孩子，哎呀，我的工作，对不对？好痛苦啊！啊，我相信有一天神会把你从这些苦难当中拯救出来，那时候你会举起双手感谢赞美他。啊，好，所以很奇妙哈。好，那么这个就是摩西的出生，但是摩西的出生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前面在引言部分我们曾经讲过，那个人叫谁？叫什么名字？耶稣，对不对？摩西出生让我们想到了耶稣的降生，耶稣也是在死亡的威胁当中降生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二章六到七节，一二三。
希律犹太人将伯利恒城邑并至今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
这个有一个背景，就是有三个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朝见新王，当时的王希律就紧张，那怎么还有新王啊？我就是王。所以呢，他就让这个三个博士去造访耶稣，暗暗的想要知道这个耶稣在哪里，好去杀他。结果这个博士呢，得到了这个启示以后就走掉了，对不对？跑掉以后，那个希律就发火了，把当地的伯利恒附近的方圆多少啊，两岁以内的全都杀光了啊。所以先知耶利米曾经讲过一段话，其实那段话既是预言也是回顾啊。他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就是以色列的母亲哭他们的儿女。所以当时伯利恒的惨案，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母亲失去了孩子，但是这更让我们想到了摩西的时代，对不对？所有的男孩子都要被杀掉，那是以色列全境都是那样的痛苦哈，痛苦忧伤，因为他们不在了啊。所以耶稣跟摩西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啊。我总结了一下哈，大概有如下几条相似之处和相同之处哈。首先讲讲相同之处，相同之处你会发现摩西的父母和耶稣的父母都是大有信心的人，对不对？前面讲过了，摩西的父母是大有信心的，耶稣的父母是不是大有信心？是的。约瑟是个义人，对不对？玛利亚是尊主为大的。摩西第二个，摩西与耶稣都被放在很像方舟的容器里面。摩西放在哪里？
马槽。
不是，摩西，葡萄箱。大家对圣经太熟了，是直接把它就对。那个耶稣放在马槽里，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有相同之处，还有相似之处哈。你看了相似之处，你就真的很佩服神的计划。摩西是生在死亡的阴影下面，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孩子都要死，那么这个可能性，生存可能性还是有的哈。但是耶稣是直接面对死亡威胁，因为希律王杀的就是他啊。摩西样貌俊美，对不对？耶稣无家容美型啊。摩西被放在蒲草箱里面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地方，耶稣被放在一个马槽里，冰冷的马槽。摩西最后做了埃及的王子哦，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本来就是万王之王。这些都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本来更高贵的耶稣却成了比摩西更卑微的仆人，大家明白吗？好，当我们看到了摩西跟耶稣的相似之处，出生相似之处以后，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摩西跟耶稣的那个出生有那么大的相似之处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知道的请可以说。哦，有人说预表，是不是？什么叫预表？谁预表谁？摩西预表耶稣。哎呀，大家神学都很好啊，就预表都知道哈。是的。摩西的出生预表耶稣的出生。我们来看看《生命记》和《使徒行传》，圣经怎么讲的？《生命记》18:15，啊，那个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一样，你们要听从他。”摩西讲了，在以色列当中要兴起一位跟他差不多的人。我们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当中就没有发现这样的人，直到耶稣的出现。所以《使徒行传》3:20-22，使徒们就明白这个道理哈。《使徒行传》3:20-22是这样说：他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生，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的兄弟当中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好烦。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所以这两节经文拼在一块，你就知道摩西预表基督啊，这是神在旧约启示当中的奥秘。所以神学家们有把耶稣称为叫什么新摩西啊，耶稣是新亚当，耶稣是新以色列，耶稣是新摩西。为什么是新摩西呢？因为其实摩西是预表他的啊。我告诉大家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就是说，其实创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定好了所有的救恩计划，大家明白吗？啊，以弗所书1:3-4怎么说？他说，神在创世之前就在 基督里拣选了你们啊，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哈。创世之前就有基督了，创世之前就有救赎计划。那么为什么会有摩西呢？神为什么要让摩西出来呢？我告诉大家，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请听。不是耶稣像摩西，不是耶稣效法摩西，是因为神要让所有的真正的拯救，对他百姓的拯救，对神子民的拯救，都是照着耶稣的拯救的模式造的。大家明白吗？是摩西像耶稣，不是耶稣像摩西。所以在旧约当中，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哈，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对不对？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天父已经迫不及待地告诉世上所有人，我的儿子要来了，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何等伟大，何等奇妙，我的儿子要来了，我的儿子要来了，我的儿子要来了，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只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大家明白吗？耶稣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今天要去荣耀他。但是在耶稣没来之前的旧约时代，神怎么来表达呢？神看到摩西，神说他的拯救必须像耶稣，否则就没有拯救，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名都要归给荣耀都要归给耶稣。所以你会发现旧约里面很多的人物都很像耶稣，亚伯拉罕很像耶稣，因他一人万国得祝福，约瑟很像耶稣，对不对？上次讲过了。摩西很像耶稣，他是个中保，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耶稣也是这样带领我们出埃及，出这个世界，入奇妙光明的国度啊。然后你会发现大卫也像耶稣，是不是？大卫好像耶稣一样的君王，大家明白吗？因为天父实在迫不及待告诉我们，天上地下只有一位真正的救主，就是耶稣，所有一切对神子民的救赎，有效的救赎必须像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你必须看望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其他的拯救方法。你今天啊，要亲近神，你要亲近耶稣，你今天读经祷告，你要奉着主的名，奉着基督耶稣的名祷告，你要在圣经当中读出耶稣来，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耶稣基督，这就是天父奇妙的旨意。所以摩西预表基督啊，为什么摩西的出生与耶稣基督的出生那样像？因为摩西要预表基督，因为神要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但是你会觉得说，那我这个知道了，我知道原来摩西的出生要归给耶稣基督，但是神为什么这样安排呢？为什么神让耶稣基督给那个要安排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降生的过程给耶稣基督呢？我觉得有两点哈，第一点是人的败坏啊，主耶稣自从出生的时候就不被这个世界接纳，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1:5和10:11，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3。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到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耶稣在一出生的时候就被人追杀，一出生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就要把他杀死了，他从来就没有被世人接纳过。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个人在我们不信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我们就是那个追杀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叛逆，何等的否认他。但是第二点，为什么神要安排一个艰难的降生过程？第一个是我们不接纳他，第二个显明神的爱。就算我们不接纳他，神仍然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心是多么的刚硬，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承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以至于你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爱，除了天上的父亲爱孩子的爱，世界上还有怎么样的爱是这个样子的？ 请大家想一想啊。所以当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的苦难的出生，我们就要来感谢赞美神。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神的爱，我们要来赞美神，将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读摩西的故事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基督，就让我们想到神的爱，我们的败坏，十字架的救恩何等的喜乐。感谢赞美神，阿门。感谢赞美神。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有人说，哎呀，这个故事果然是惊心动魄哈，是不是啊？所以摩西的出生跟耶稣的出生非常相似，我们发现原来摩西是预表基督的。这个我们回到刚才的引言部分，我刚才讲过了，这个就是一把打开读出埃及记的钥匙，大家可以理解吧？明白吗？什么叫打开出埃及记钥匙？哦，摩西预表基督。所以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所做的事是不是都是预表基督啊？哎呀，如果你这样一搞清楚，你就知道出埃及记应该怎么读，你也开始明白原来出埃及记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故事，是你的故事，是你跟耶稣基督的故事，是不是啊？摩西的出生跟耶稣基督的出生很相似。接下来摩西蒙召要在旷野里面，耶稣也要在旷野里面，等会我们要分享的。再接下来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红海，对不对？红海就是我们的洗礼归信主，耶稣基督要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灵要把我们重生，让我们得救，也要经过洗礼 归入他。接下来摩西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生活，耶稣基督也要在今生让我们陪我们走一条与主同行的旷野人生路。最后摩西要按照山上的样式颁布十诫，我们今天要在基督里爱神爱人如己。最后摩西要建立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当中有约柜，这一切的东西都被称之叫神与人同在，对不对？谁是神与人同在？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当你明白了出埃及记当中摩西预表基督，这是把钥匙，你一下子开始明白，哦，原来出埃及记是对我说的。出埃及记里面讲了我们怎么得救，我们怎么过旷野人生，今生的人生，我们怎么与主同住。哇，出埃及记太重要了，是不是啊？啊，好，那么接下来很多人就很兴奋，说哎呀，太好太好了，我想继续读下去，接下来摩西到底发生什么。但是接下来摩西发生的事情令我们也蛮吃惊的哈。我们接下来看看摩西的旷野人生路。如果说摩西预表基督，那么他是否像基督一样的成为神子民的救主呢？啊，答案当然是啦，但是开头并不成功。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五节发生什么。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兄弟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兄弟，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了一通，打死了，藏在沙土里，不想让人家看见啊。结果法老听见这个事儿啊，就想杀摩西。中间还有哈，我还可以跟大家读一下。第二天他出去见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同族的人呢？摩西想干嘛？做审判官，是不是？他不光要做救主，还要做希伯来人的审判官。结果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埃及人一样？我觉得这个希伯来人很过分哈，啊，这个把这个秘密要讲出去。摩西就变惧怕，因为他犯法了嘛，说这事必被人知道。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是摩西逃避法老，逃往米甸居住哈。所以摩西的出生预表基督，摩西也应该成为救赎主，但是他有没有成呢？他想成，是不是啊？你看他到四十岁的时候嘛，就起来做了个救赎主，对不对？埃及人居然敢欺负神的百姓，我把他揍一顿，把他打死了，是不是啊？而且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说，摩西确实是凭着信心这样做的哈。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 享受最终之乐啊，后面就不读了哈。摩西是有信心的人，他是有义气的人，他是想要为希伯来的同胞出人出头的人，大家明白吗？啊，但是他这个救主啊，还有很多的血气，是不是啊？你看他打死人了吗？真正的救主是打死人的吗？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以爱服人的，以爱以善胜恶，对不对？啊，以爱胜恨。但是摩西是打死人的，所以神就没有让他继续做这个救主啊。神所要的不是一半好一半不好的救主，他是要一个完全谦卑顺服的救赎主，以预表基督。既然摩西预表基督，你就不可以凭着你的血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今天想服侍神，想成为神的仆人，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
完全谦卑顺服，
完全谦卑神，不可以有血气，是不是啊？啊，如果你有血气，神会怎么带你啊？神会管教你，怎么管教？让你去放羊，是不是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摩西放羊，对，摩西去放羊去了。好，啊，摩西啊，逃亡了米甸啊。但是他逃亡米甸还不止哈，还在旷野里安顿下来，一安顿多少年啊？哇，前面过了四千，前面过了四十年埃及王子，因为他血气太重，后面神让他四十年成为一个放牧羊人哈。出埃及记二章十六到二十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他父亲的群羊，有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他还有血气哈。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啊，当时的人是非常好客的哈。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希伯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摩西不光逃往米甸，他的心里给他儿子起的名字说，算了，我再也不回埃及了，我寄居在这里到我死啊。所以你看，神如果要使用一个人，会他先让他的心死掉，先让他的血气全部枯干掉，先让他，比如说传道人就是这样的。我告诉大家我的心态，我以前的心态就是，哎呀，要为主建立一个大教会，大教会好不好？我一想，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昂得很高，眼睛只有天花板，什么人也没有，多好啊！在我当时的想象当中，就是有一万人在听讲道，你看我的心有多大？因为我想到葛培理嘛，对不对？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神学出来说就这样想的，所以神说你先回老家去，开小组。所以我们家小组是四个人开始查经班，好苦啊！那时候觉得啊，神让我去放羊去啊，确实是这样。当人有血气的时候，神不使用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被神使用的话，你得先把血气给弄掉哈。好，那么旷野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哈，我具体来讲一讲。第一，答案是在品格和能力上预备一位属灵的领袖，而不是弃绝他。两方面，第一，在能力方面，摩西要熟悉旷野生活。摩西不知道神的计划，对不对？他哪知道那个原来他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旷野四十年呢？他也不知道。结果呢，神说你去旷野里去，摩西就觉得哎呀完了，我这一辈子就做牧羊人了。但他不知道神的奇妙计划，去牧羊去。所以我当时很有意思，我当时想着一万人的教会，结果神说开小组去啊。结果我真的带了小组，我后来发现带小组非常重要，如果不会带小组就不会带教会，这是肯定的。我当时不知道的，但是现在知道了，大家明白吗？你要顺服谦卑啊，有的时候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很奇妙的啊，神很奇妙。 好，所以第一个在能力上面让摩西熟悉旷野的生活，因为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住惯了，根本就是城市生活，过不惯乡下的生活，大家明白吗？如果没有摩西，谁教他们过旷野生活？你们说对不对？是吧？第二个，在更重要的是在品德上面，摩西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放羊，放羊能够让他干怎么样呢？让摩西学会忍耐，他一放40年，哎，放羊的工作好简单，对不对？是不是？把羊领出去，哪有草往哪儿走，然后呢，羊在吃草的时候你干嘛？读圣经，那没有圣经，休息呗，坐在边上抽个烟斗，对不对？没事干，是不是？哎呦，这个摩西难受吧？哎，他以前是埃及王子，哎，他在王宫里面，他学了天文地理啊。你说这个人在旷野里面有什么？就变成个放羊人啊。所以神让他学会忍耐，你不是很冲动吗？我就让你学学忍耐，一学忍耐学了40年，我好害怕神的管教啊，说实在的。第二啊，曾经想靠自己的能力拯救同胞的摩西变成无能的人。放羊的人有什么能耐？哎，摩西曾经是埃及王子，对不对？他很文武双全，以前的王子是文武双全的，又能打仗又会，你有看过那个埃及王子那个片子没有？摩西驾着战车，什么投飞镖啊，45斤全都会，多厉害啊。哎，跑到米甸这个旷野里他干什么？每天抽烟斗，是不是？没事干，连本书都没有，是不是？那你说这个财是不是废了呀？哎呦，主啊，你怎么这样废掉摩西啊？主说，对呀，就是这样废掉你，你不是能耐吗？你不是这个什么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吗？如果你想服侍我，就要像彼得一样变成渔夫，大字不识，你才会谦卑下来。所以第三个，让曾经是王子身份的摩西成为一个谦卑的牧羊人。牧羊人在当时是没有地位的，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为主服侍吗？请问为主服侍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哎，你的能力一点都不重要啊、哦！你还要改掉你的血气，太大的血气，太冲动，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留心神对你的呼召到底是什么啊、哦？好，那么摩西要在旷野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那真正属灵的领袖就是那些谦卑顺服神的人。以前有一本书叫《属灵领袖》哈，那个组长们在学啊，《属灵领袖》这本书讲得很好，他把属灵领袖跟属世领袖划分了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表哈，属世领袖是自信的，属灵领袖呢是信靠神的，属灵领袖很能理解人，属世领袖很能理解人，心肠很好，但是属灵领袖是认识神啊，比理解人更深一步。属世领袖是自己决定，我觉得应该这样看，我觉得我的眼光应该是这样，这个一定是对，那一定是对。属灵领袖不是的，祷告，哎呀，我不知道，但是我先祷告，然后看圣灵怎么样感动我。属世领袖是野心勃勃，哇，我要弄个大的事工哈。属灵领袖是谦卑，我什么都不要。你们记得吗？摩西在出那个碰到神呼召他的时候，拒绝了神好多次，对不对？主啊，你爱打发谁打发谁吧，我不去啊。但是神说你得去，我就是选你了，你就得去哈。好，属世领袖是自己想办法，脑子特别的好，特别聪明。属灵领袖呢是求神设法，我没有办法，主啊，你来开路。属世领袖喜欢发号施令，你们做哪些东西？属灵领袖呢是乐意顺服神，神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属世领袖是追求回报，哎呀，怎么搞了这个东西大家没有反馈哈，要点反馈。属灵领袖是爱神爱人如己，不求回报。属世领袖是靠自己，最后的属灵领袖是依靠神。所以大家明白吗？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的不是属世领袖，我们要的不是那个沃顿商学院毕业出来的那个学生。我以前曾经想过，我到底是先去读 MBA 呢，还是先去读神学？后来发现读 MBA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你们看摩西你就知道 NBA 一点用都没有。我当时真的有这个想法，但现在完全明白啊！你看神拣选谁啊？ 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几个是有文化的人呢？没几个，是不是啊？因为其实都是神在那里做工，这些人都只是器皿。要求器皿呢，就是顺服。当你的学问太大的时候，你就开始不顺服，明白吗？啊，所以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0:42-44，一二三。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众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好，所以真正的属灵领袖就像摩西要在旷野里面被打磨，以至于他变成完全无能，变成一个顺服谦卑，拥有非常大的耐心的人，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摩西的旷野生活其实也是预表耶稣的，因为他是预表基督的嘛。怎么预表基督呢？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啊。马可福音1:12-13，圣灵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服侍他。啊，基督在旷野受试探，也是预示着他一生的苦难，并且在苦难当中得胜。希伯来书4:15，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摩西的出生预表耶稣的出生，那么摩西的试探也是预表耶稣在旷野里的试探，大家明白吗？啊，这个耶稣在旷野的试探到底有多重要呢？非常重要，因为他将告诉我们，我们这一辈这一生将会怎么走。所以当你看到摩西在旷野里面40年，你就知道我们的人生道路基本上跟摩西是一样的。好，摩西的旷野生活不仅预表着耶稣在旷野里受试探，也预表着神子民，就是基督的身体在旷野里面的生活。那个从前的摩西在40年旷野生活当中死掉了，蒙神呼召从旷野出来的是一个新摩西啊。我们看到摩西40年以后还是他吗？不是那个埃及王子是吧？啊，血气全无，神让他干什么他都不愿意干，他说我不行，我老了啊，一点都干不了了，对不对？没有口才了，摩西的那个理由特别多啊，对，但是神很喜欢。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如果你们去看那个以色列人的旷野40年，你就知道，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以色列人的旷野40年跟摩西的40年非常的相似啊。以色列人的旷野40年怎么样？老一代的全部死在旷野当中，对不对？新一代的进迦南，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老我全部死在旷野里，新的我才能进入永恒的天家。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哈，基督徒的老我要死在旷野人生路上，新的那新造的人才能进入永生的国度，大家明白吧？所以摩西在旷野里面预表着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好，我稍微总结一下哈，当我总结完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跟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非常大的关联啊，这个帮助我们如何去明白出埃及记，因为今天只是一个出埃及记，读出埃及记的一个开始，后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跟耶稣基督的关联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会发现出埃及记是那样的美，就是在讲我们的生活。我来总结一下，首先摩西出生的这个背景啊，首先出埃及记的开头让我们看见神的计划不断推进，对不对啊？那个繁衍众多以色列人，但是魔鬼的阻挠也是未曾停止，有三重的危险，法老有三重危险，世上的苦工、教会的腐败以及外界的逼迫，所以神的仆人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产生和成长。第二个，摩西的出生啊，他的降生是非常的艰难，这预表着基督的降生是非常艰难的，也预示着他苦难的一生。第三个，摩西在旷野里面被神打磨了40年，基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也是预表他一生的苦难，但是他在苦难当中最后得胜。好，我问大家个问题，这些跟十字架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对， 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当你去读这些的时候，当你去读这些摩西的出生和成长的时候，当你去思想到耶稣基督的出生和成长的时候，你会预示到一个十字架，非常重要啊！因为那苦难的开头一定有个苦难的结尾。是的，因为耶稣基督这位仆人就是来受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读到摩西的出生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去思想你们的生命当中，将来或者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个十字架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这是好的，这是神预定的，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读耶稣基督的出生、摩西的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已经预示了，这是好的，弟兄姐妹。因为不经过十字架的苦难，我们的信心就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翻转。阿门。好，那么这个摩西的故事，出生和成长的故事大概就讲到这里哈。最后有一个结尾部分啊，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二章23-25。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我读到这里我笑死了，那个神真有耐心哈。那个你想跟神来斗吗？神说好，没关系，我等你，等到你死了我再跟你斗，是不是啊？神太厉害了。好，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声那个叹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在这个世上也有哀声叹息，但是神有没有听见呢？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那么神有没有拯救他们呢？神一定拯救他们，因为神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啊。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啊，神是信实的。整个的出埃及记的拯救是建立在亚伯拉罕之约或者是恩典之约的基础上。今天神对你们的拯救，对你的拯救是建立在，不是建立在你的行为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是在建立在新约上面的啊。他要将白白的救恩领到他的百姓，那这一切将怎么样领到百姓呢？这就是出埃及记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宏伟的、奇妙的、神奇的、传奇般的啊，这个故事。我想到这我就非常的兴奋，你知道吗？哇，出埃及记，哎呀，这个下次分享哈。让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今天分享了摩西的出生和旷野的40年，你让我们看见摩西预表的基督，他的出生和他的旷野受试探何等的相似。主啊，你为什么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尝尽了这么多的苦难？在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人要追杀你，在你出生的时候就那样的痛苦，在你出生的时候就那样的惊慌惊心动魄呢？主啊，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些逼迫你的人，在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些拒绝你的人，然而在我们拒绝你的时候，你仍然爱我们，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看到摩西的出生，不，看到你的出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来纪念你在马槽中的降生，让我们在纪念你一出生就被希律王追杀，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拯救，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得以成全。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整个的出埃及记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明白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看见你那奇妙的作为，看见你是如何把我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门。